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1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东部将会有一场硬仗，已经做好为国捐躯准备。英国情报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马里乌波尔。宾夕凡尼亚州明星医生竞选国会参议员，获川普支持。法国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立旁有资格入选决胜负。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高层官员将会访问所罗门。美印线上峰会即将登场，白宫话不希望印度增加俄罗斯能源入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6个星期，由于一直无法按照计划攻陷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作战重心转移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据美国卫星图片公司 Mixer捕捉到俄罗斯一条延绵13公里的车队南下的景象。根据8号在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附近拍摄到的图片，可以看到俄军的军用车队南下抵达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根据该公司分析，整个车队还包括装甲车和载有大炮以及补给物资的军用货车。5国大楼认为，由首都基辅周边撤退的俄军重整旗鼓，投入东部顿巴斯的战争。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在向乌克兰人民的演讲中说，乌克兰将会面临一场硬仗，但是有信心会赢得胜利。他先前亦都表示，他不想成为英雄，亦都想多几年命，但是他已经有为国家捐躯的准备。俄罗斯军队准备针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进攻。英国国防部11号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英国国防部在推文公布的最新情报资料指出，马里乌波尔的战斗正在加剧，增加了俄军使用白磷弹的可能性。此外，英国情报官员说，俄军继续使用飞导引炸弹，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导致平民伤亡的风险。英国最新情报还证实了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克兰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几次袭击，摧毁了几部俄罗斯坦克、车辆和火炮系统。乌克兰军队3月27号曾经指控俄军在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附近使用白磷弹攻击。白磷弹燃烧温度可以超过摄氏800度，即是说如果同人体接触的话，可以直接烧毁人骨。而长期接触白磷还会进入血液，毒害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导致多重器官衰竭。白磷本身的烟雾亦都会损害肺部。星期六，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支持宾夕凡尼亚州名人外科医生奥兹博士参选参议院的席位。川普表示，他支持明星外科医生穆罕默德奥兹博士作为共和党人参加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竞选。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兹博士聪明坚强，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因此他得到我完全彻底的支持认可。而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可能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几位候选人正在争夺取代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奥兹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知道改变我们派往华盛顿的人有几咁重要，我已经准备好今次的挑战， 我为此感谢佢，我亦都好自豪能够得到佢嘅认可。星期日，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对马克龙嘅连任构成意想不到嘅威胁。投票结束之后嘅票站民意调查初步显示，马克龙同玛丽娜·勒庞都有资格进入4月24号举行嘅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决胜负。投票站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8点开放，最后一个投票站在当地时间夜晚8点关闭。之后民调机构会开始公布初步的票站调查。在法国，这类民意调查的结果通常都非常可信。根据目前四间主要的民调机构在投票后的单独预测显示，马克龙在第一轮的选举领先玛丽娜·勒庞，预计马克龙能够赢得 28% 的选票，而勒庞就能够赢得 24% 的选票，两人都有机会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是竞争就会很激烈。勒庞向支持者表示，4月24号将会是关键，我将会将秩序带回法国。而马克龙亦都提醒说，大选还未结束，4月24号的选举将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欧洲产生决定性的意义。据英国金融时报掌握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这个月派遣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访问索罗斯群岛，预计他将会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一起出访。澳洲天空新闻台亦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自从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并且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在一份安全协议草案泄露之后，这些担心显得更加强烈。根据该协议，北京可能将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派中共军队驻扎在当地，换取对该国更多的援助。该协议亦都为中共在这些岛屿上面部署军队和警察敞开大门。这份协议说，中共有权力部署安全人员，首位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任何中共海军舰艇亦都将会令中共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深入太平洋地区，可能威胁到澳洲、纽西兰和夏威夷的安全。这项协议草案泄露之后，都令整个印太地区的领导人感到震惊。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线上峰会，而白宫已经表明不希望看到印度增加俄罗斯的能源入口。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日透过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将会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的后果进行密切协商，减轻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商品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安顾问辛克指出，美国不会为印度由俄罗斯入口能源设定任何红线，但是亦都不希望见到印度迅速加快采购。在西方国家制裁下，俄罗斯石油价格大跌，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印度由2月下旬以来已经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即使过去10年由美国的采购量不断增加，但是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国防设备供应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供应根据成本竞争力，对于面对邻国中共军队威胁的印度来讲至关重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印尼和美国将举行加鲁达之盾年度演习。印尼军方表示，今年的加鲁达之盾联合军演将在8月1号到4号在印尼的南苏门答腊和东婆罗洲举行，包括英国、澳洲、日本等14个国家将参与地面和抢滩登陆演习。一名美国官员说，今年演习估计会有3000名军人参与。印尼军方发言人艾伯特10号告诉法新社， 这个会是加鲁达之盾2009年创始以来最大型的一次演习。印尼和美国官员做上述宣布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上个月刚造访耶加达，今年扩大军事合作，象征美国和若干亚太国家正加强防御联系，而当前附近珍尔海域的气氛正趋于绷紧。这个地区紧邻的南海是中共宣称拥有几乎全部主权的关键水道，亦是数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共在年度会议上的关键争执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日前俄军撤离出靠近首都基辅附近地区，目前正整军准备在乌东展开大规模行动。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今日11号表示，俄罗斯军队接下来除了进攻遭围攻已久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还会朝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攻击。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11号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警告俄军在此持续集结军队。今早乌克兰各地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东部、南部很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飞弹摧毁了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涅巴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10号表示，俄军将在乌东的州展开更大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乌克兰总统顾问多利亚克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乌东打仗，乌克兰必须赢，包括拿下顿巴斯地区。一旦发生上述情况，乌克兰将能够有强大的谈判地位。俄罗斯军队已重整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目前负责作战并试图改善军区指挥部协调工作的是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尔尼科夫。针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屠杀平民的暴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表示，负责俄军行动的将领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期间已有对平民施暴的记录，因此美国研判他将接下来的行动中将继续策划针对乌国平民的犯罪，可能更为残暴。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都说，可以预期德沃尔尼科夫将会延续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暴行。德沃尔尼科夫2015到2016年间主持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指出，俄军正是累积他们的力量，更多的部队被重新部署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当局正是加强疏散顿巴斯平民，计划在4月11号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增加更多的撤离列车。中共正在甘肃玉门加速修建100多个可以存放足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的导弹发射井。中共内部人士称此举是为了威慑美国，来到阻止美国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今年1月份拍摄的卫星云图显示，玉门核武器导弹发射井修建工作中最敏感部分的工作已经完成，其中45个核武器导弹发射井的临时井盖已经被拆除。据悉，这些导弹发射井都可以存放中共东方41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美军军事分析人员称，中共正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修建一套可以识别入侵导弹的预警系统。中共对核武库的加速发展引发美国军方官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共可能想对美国发起突击性核武袭击。五角大楼的官员估计，如果中共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核武库，到2027年将增加为700枚，2030年可能会拥有1000枚的核弹头。 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就任满八日确诊感染 COVID-19。 亚当斯发言人李威透过声明表示，亚当斯10号上午起床时讲话声音沙哑，为保险起见采 COVID-19 PCR 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李威说，亚当斯暂时没有其他症状，已经开始隔离，今个礼拜剩余时间所有公开行程取消，但会以远距离方式持续办公。声明提到，亚当斯将开始服用免费提供给纽约市居民的 COVID-19 抗病毒药物，并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纽约民众领取服用。 Omicron 带起的疫情高峰消退之后，亚当斯今年3月解除校园口罩令和餐厅内用需出示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的政策。同一时间，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纽约市单日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7日平均值直逼1600件。一个月前亚当斯松绑防疫规定时不到600件。最近一周登上百老汇的影星丹尼尔·克雷格、马修·鲍德瑞克相继感染 COVID-19， 演出被迫中断。新泽西州长麦菲则是3月底确诊，但属于无症状患者。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曾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暂停2年，今年白宫将恢复这一个传统活动。今年的活动将是复活节星期一，亦即是4月18号举行。滚彩蛋活动是向公众开放的节目，但因为参与人数有限，每年都供不应求。2022年的活动参与者是在4月7号从抽签中产生。一年内白宫草坪只有2个周末对外开放，而且是开放人行道，草坪亦都不允许踏入，唯有每年的复活节会是例外。小朋友可以在白宫的蓝草坪待上半日，尽情地在草地上跑、跳、滚、打，而且总统和第一夫人会亲自来到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并同孩子们互动。据白宫历史协会称，滚彩蛋活动只因战时困境、施工和恶劣天气而取消过几次。不得不取消滚彩蛋活动的总统包括杜鲁门、川普和拜登。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川普和拜登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取消了这一项活动。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这个国家为中共开后门，6架中共军运机现身欧洲。乌克兰东部打一场硬仗，泽连斯基准备好为国捐躯。美国制裁俄罗斯吓坏中共，高层智囊呼喊找紧时间。主动邀约普京会面，奥地利总理赴莫斯科。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胡锡进放话卖武器，舆论大反弹。爱立信全面暂停俄罗斯运作，600名员工放有薪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俄乌战争难解难分之际，中共却趁机将他的触角伸入了多时的欧洲。美国驱动器 The Drive 网站透露，4月8号夜间，6架中共空军的运20喷气运输机途经土耳其领空飞向塞尔维亚。飞行器追踪组织 Evergreen Intel 最先在伊斯坦堡以北发现了这批中共空军的大型运输机。4月9号上午，这批军机被发现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讲法报道，中共空军此行是运载中共最新一代中程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红旗22型 HQ-22 给塞尔维亚军方。塞尔维亚亦将成为欧洲第一个使用中国飞弹的国家。外媒形容，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9号在一次半秘密的行动中接收了中共军方先进的防空系统。 专家警告，早年中共的军演势力范围几乎是中国沿岸和周边国家，他的祖国几乎无法深入欧洲，这次被西方国家敲响了震耳的警钟。若果从北京直飞塞尔维亚的航程约为7400公里，若果从新疆乌鲁木齐直飞则为5800公里，至于运20的最大航程则号称7800公里。军事杂志《战争地带》The War Zone 引述专家的说话，运20的出现着实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是集体飞行而非一系列单机飞行。咁不仅显示出巴尔干地区军备扩张之举可能威胁该地区脆弱的和平，而且北京当局明目张胆地经过最少两个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领土上空运送武器，并在欧洲国家塞尔维亚交付飞弹系统，凸显了中共膨胀的野心和越来越肆无忌惮。另外，美国官方曾于2020年对塞尔维亚当局发出过警告，不要向中共购买红旗22型飞弹系统，因为如果塞尔维亚真是想寻求加入欧盟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应该追求国内军事系统和装备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俄军将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展开更大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乌俄两军将在乌克兰东部打一场硬仗。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 RUSI 专家沃特林 Jack Watling 指出，俄乌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役将同俄国进攻基辅非常不同。沃特林指出，俄军攻打基辅的时候在心理和物资供应上都没有准备大战一场，现在俄军能够预期他们将对抗什么。俄国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空防良好，有很大机会展现强大的空中火力，加上俄军在火炮方面享有优势，以及战事将在乡间而非都市进行，都意味着乌军必须有策略才能够存活。中央社10号报道，泽连斯基带领全国民众奋勇对抗俄军的领导力，让他成为全球最受注目的国际领袖之一。但他上个礼拜在乌克兰基辅的要塞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 60 minutes 专访时表示，他并不想成为英雄，他深爱家人，亦想再活多几年，但如果要在逃跑或与人民同在两者间选择，我当然已经准备好为国捐躯。他再次呼吁欧美国家提供武器，包括战车、军机和一切可以封锁空域的武器。上个礼拜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演讲中重话批评联合国，如果不能够提供援助就不该存在，因为这一切都官僚做派。他进一步表示，他没有更多生命可以牺牲，亦没有更多情绪。在乌克兰面临毁灭时，他不再对这些虚假的外交感兴趣。泽连斯基强调，如今的乌克兰人是在捍卫生存权，我从来没想过这项权利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乌克兰高级官员在11号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俄军在这里持续集结军队。今日早上乌克兰各地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很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导弹摧毁了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涅伯罗 Dnipro。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 Ramzan Kadyrov 表示，俄罗斯军队接下来除了进攻遭围攻已久的南部港口城市马勒波，还会朝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攻击。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仍然全力接报，过去24小时内乌军在顿内茨克、Donetsk、卢甘斯克、Luhansk 击退俄罗斯军队四次进攻，乌克兰特种部队深入顿内茨克地区的俄军据点，歼灭了俄军第70机动步兵团第42近卫机步师的一个营级战术群 BTG， 包括营长和参谋长，并且俄军至今总计有19500人阵亡，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媒体的核实。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确实令中共心惊。中共一个金融论坛近日发文，要当局找紧时间，对中共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做全盘考虑，并进行必要的相应调整。二月下旬，美国和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宣布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这一切中共都看在眼里。三月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公众号发表他的学术顾问、中共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文章。余永定提醒，中共重视他的海外资产安全性的问题。目前中共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净资产约20000亿。他表示，即使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中共已经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存底担心了，而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更是需要警醒。2013年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经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和中国的贸易，还可能扣押部分中共流动性金融资产。虽然美国这种措施会对自身造成一些损失，但对中共的损害更大。他问到，美国早已经将账算清楚，中共将账算清楚了吗？2020年，川普政府宣布将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以及禁止和这些人有业务来往的金融机构。余永定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担心，一场广泛的金融战已经开始，最致命的战术尚未被使用，中美全面脱欧并非不可能，美国的终极制裁可能包括扣押中共持有的美国资产。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Karl Niehammer 9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之后，奥地利当局表示，内哈默11号仲将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进展。咁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位同普京会面的欧洲领导人。内哈默的发言人在乌克兰境内表示，总理正在前往莫斯科，此行已经知会柏林、布鲁塞尔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言人透露，内哈默在乌克兰访问期间就主动邀约普京会面，即使知道机会渺茫，但内哈默仍然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进展。内哈默在10号访问基辅市郊布查镇 Bucha 之后，计划同克里姆林宫讨论他的战争罪行。发言人指出，我们会在保持中立的框架内，在人道主义和政治层面上支持乌克兰，这一点非常重要。奥地利是欧盟成员国，但并未加入北约。维也纳在7号宣布驱逐四名俄国外交官，并称他们从事和他的外交身份不符的行为。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原本计划这个月10号访问台湾，尽管后来宣布延期，中共喉舌胡锡进却急不及待在微博放话称，中共可以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来进行报复，没想到惹来舆论大反弹，被骂祸国殃民，要他闭嘴。4月7号，台湾立委王定宇在脸书披露，在俄乌战争和中共威胁台湾的情势之下，佩洛西的访问是展现美国对台湾最大的支持。当日下午，胡锡进就在微博上发帖称，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可以通过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以及大规模增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方法来进行报复，要让美国知道不要惹中共。胡锡进这番言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大批中国网友的围攻，对他口诛笔伐。一向喜欢闹人卖国的胡锡进反过来被网民痛骂祸国殃民。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质问微博为什么不禁言胡锡进，这种言论是祸国殃民之徒，乌克兰的人民招惹你吗？老胡石油喝多了， 你确定你的言论不会被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网友反嘲，牛啊，被侵略国出售武器，老胡才是真正的加速人，胡篇敢是聪明人，故意讲胡话，装疯卖傻，才不会被组织怪罪，还替组织吸引了火力。亦有不少网友留言，义正辞严地谴责胡锡进，不要成日关心台湾，关心上海的民生。瑞典电信业巨头爱立信公司 Ericsson 11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全面暂停在俄国的运作，但会被当地员工放有薪假。法广报道，爱立信在2月底就宣布将全面停止交货给俄罗斯。爱立信称正在同客户和伙伴交涉，首要任务聚焦在俄罗斯境内爱立信员工的安全和福祉，还说当地员工会放有薪假。爱立信发言人告知法新社，公司在俄国员工人数约600人，并且是俄国最大行动网络营运商 MTS 和第四大营运商 Tele2 的主要供应商。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加起来占公司营收不到 2%。而家家具 IKEA、可口可乐、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到麦当劳等数百家西方企业都已经暂停在俄罗斯运作。法国兴业银行今日亦宣布将出售佢在罗斯银行 Rosbank 的股权。乌俄战争至今已经6个星期，俄罗斯军队已经将作战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 Mikhailo Podolia 9号表示，几乎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军队大战一场。乌克兰必须先在东部地区击退俄军，泽连斯基才会同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引述波多利亚科在国营电视台的说话，乌克兰非赢不可，包括东部顿巴斯 Donbass 的战役，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而欧盟各国在被报道对乌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之后，再次表现出大团结，除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政策代表赶赴基辅之外，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Karni Hammer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9号亦赶了来。乌克兰最快在6月将成为欧盟候选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9号仲透露，北约正计划在他的东翼边境永久驻军，以抵抗未来俄罗斯的进攻，让北约东欧驻军的角色从防范俄国入侵的绊脚石转变成成熟的威慑力量。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处于根本转变时期，将会反映出俄罗斯所作所为的长期结果，咁体现出一个新的现实，欧洲安全的新常态。因此他们要求军事官员提供重新部署和北约长期调整的选项。俄国入侵乌克兰，让西方国家重新思考他的防御政策。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预计20号在美国华府进一步磋商，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是否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4月9号乌克兰政府宣布已经禁止从俄罗斯入口所有产品，同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泽连斯基办公室另外发布声明称，总统同乌克兰官员召开电话会议期间，现已出基辅方面针对欧洲联盟第6轮对俄制裁的提案。除了国家级制裁，已经有飞机租赁公司开始收回俄罗斯承租的飞机。据报道，俄罗斯航空业已经损失79架商用飞机，占它的全国总机队数近 10%。 欧盟官员9号透露，受战损和运输补给规划混乱等影响，俄罗斯开战至今已经截损将近1/4的兵力。至今北约各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反坦克武器已经有7种，总数超过45,000件。美国政府日前亦再次宣布将提供$3亿的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援助已经引起莫斯科方面的紧张，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 Anatoly Antonov 8号向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警告，西方国家直接参与了当前的事件，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只会加深冲突。他声称类似行为危险而且具有挑衅性，这样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走上直接军事对抗的道路。上海的混乱局势燃烧，凸显中共政治生态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和危机之中。华尔街日报4月8号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习近平原本希望改变绝对封锁的政策，放宽清零，但在上海疫情激增之后恢复严格封控。据决策层人士的说法，考虑到清零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公众愤怒，习近平对上海留有余地，只针对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封锁。如果成功，这种方法将为今后几年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模板。3月1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讲话并没有将精准防控一棒打死，而是说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可以得到印证。但为什么当局又突然反悔呢？华尔街日报称，当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上海在过去一个礼拜确诊病例激增了近五倍之后，北京当局决定重回严苛的清零政策。社评人士郭平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是因为中共一直将数字清零视为体制优势和东升西降的强大事实。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刚刚捉住了习近平推崇中共体制的弱点，放松清零导致的确诊病例激增是对中共体制的抹黑。按照小粉红的说话，就是第把刀给美国和西方，同时亦是间接承认清零政策的过失。清零导致的乱象和人道悲剧每日都正在发生，医院不收，屋企的居委会不给入，一家三口老父母拖住重病的女儿无家可归，江西老人来上海看病，疫情封控赶出医院被困街头，上海松山等待发放物资的民众一人领了一包即食面。上海疫情封控之下，中院已弯成的景色，所有的人都在呼喊，百姓遭遇困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外卖已经到了屋企门口，结果眼白白被大白男以防疫为名拎走了。上海更是不断爆出防疫手段罔顾人权、物资分配出现麻烦等事件。在9号，上海副市长一度在记者会上哽咽，但市民不买单，反过来责斥，喊有什么用呢？发财吧。4月9号，张文宏以上海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专家身份现身，此前他被雪藏了两个礼拜，外界相信张文宏已经被撤职。郭平分析，从张文宏的现身和他讲话释放的信号微妙又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亦意识到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程度，上海已经坐在民变的火药桶上？近日党媒高调猛批上海官员躺平，中南海收紧疫情防控路线基本有四个算盘，一是借机进一步削弱江派上海帮的力量，二是用军管封控防民变和政变，疫情清零的同时客观上亦将人性同时清零，三是为保二十大实施全面军事化维稳，避免被政敌制肘，四是为持续鼓吹和制造虚假制度优势提供政治叙事范本。中南海目前急于将上海的疫情压下去，文革式防疫睇嚟一时间仲松动不了。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我哋下次再见。
中共发布重磅文件，大饥荒卷土重来。知名粉红编剧绝望发文，老父母遭到中共铁拳。俄罗斯再征兵，乌克兰话准备好大战一场。使用大疆无人机随即遭到定位炮轰，乌克兰发话啦。拒绝派兵激怒普京， 哈萨克小麦遭到断供，印尼同美国八月联合军演，14国参与，规模创纪录。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强制清零政策除了在各地制造大规模人道灾难之外，亦都将中国推到大饥荒爆发的边缘。但中共不仅没有放宽的打算，反而在4月10号又放了一个大招，以中共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宣布要将中国建造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民间都将这个方案和计划经济画上等号，认为1960年代的悲剧正卷土重来。中共国务院在这份文件的开篇就宣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同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放松管制不同的是，中共国务院这份文件再三强调政府要起作用，要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提升政府监管效能。文件提出要坚决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划地为牢，强调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显然是北京当局为进一步向中央集权提出的举措。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民众将统一大市场和1953年到1958年的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大锅饭甚至大跃进联系起来，分析说市场是不可能被统一的，市场是无数种不同汇聚形成的均衡状态，被统一的市场是独裁和计划经济，全国统一市场完全内循环，统购统销，一个人日日红烧肉配茅台，其余人全部都啃树皮食泥土的时代回来了。共匪上一次统一市场是1953年，之后五年就开始饿死屁民了，今次统一市场 2.0 版成绩怎样，拭目以待了。中共搞统购统销的背景是1953年中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国库粮食赤字高达4000亿斤，中共不肯放宽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反而用统购统销的极端方式应对问题，使中国农民一贫如洗。至于大跃进背后涉及苏联政治变动、国际间出现反共浪潮，以及毛泽东发起的中共高层内斗，是毛泽东为了应对内外危机、稳固自己的权力和中共的体制而采取的政策。从统购统销到大跃进，最终促成三年大饥荒，之后毛泽东为了掩盖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罪恶，再发动了十年文革。现在的中国已经凑齐粮食危机、高层内斗、国际政局变动的这几大因素，特别是粮食供应问题，在连续两年遭遇洪灾之后，今年已经有迹象显示气候异常、农耕出现问题。在国内影片网站上，一段在3月27号发布的影片显示，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一位农民说，放完几里地的小麦出现异常，麦子过早抽穗。
但是看那个情况，丰收是没多大希望了呀，普遍都是这样。
中共的清零政策又加剧了危机，东北、河北都传出地方当局为了防疫禁止农民耕地的消息。
这是啥时间你知道不知道？
你看都收拾了，我操！
疫情期间，没有任何理由。
是。
马上就要的，我们知道，拘留3个月，放话4个月。
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就总结话，中国再次发生三年大饥荒的各种条件完备，短期来讲禁止物资流通，首先就会在上海制造三月大饥荒，全国公路断流、航运断流、大批商家倒闭、供应链继续出走，这个是中期影响。禁止农民种地，这个是最可怕的长期影响。 类似的背景下，习近平仿效毛泽东的政策路线，令人担忧会让1960年代的灾难重现。在中共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之后24小时内，就连凤凰网、澎湃新闻这些打着非官方媒体旗号的传媒亦都跟进解读。从宣传力度上看，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势在必行，这样对中国人来讲可能意味着一场深重的灾难。中国知名作家陆陆曾经在武汉疫情当中为广电总局组织拍摄的电视剧《在一起》担任编剧，花大力气为中共涂脂抹粉，估不到4月10号他在朋友圈发文，绝望地描述父母在中共防疫铁拳下的遭遇。陆陆说，两位老人在屋企封闭17日，除了查核酸没出过门，却先后确诊，本来两人症状轻微，却被居委会日日打电话骚扰恐吓，说要拖到方舱，结果母亲心脏病发作，打120电话没回应，找医院要排队。75岁的老人被折腾得生命衰弱，父亲核酸已经转阴，冲到门口去拿救命药硝酸甘油，却因此被居委会追住骚扰。居委会说，因为父亲出门，所以要将陆陆的母亲立刻送到方舱。陆陆表示妈妈一直在喊，而且已经在影片里面跟家人告别。陆陆说，你们能够从文字里面读到一个女儿绝望的心吗？抱住这种绝望心态的人，在去年武汉封城时不知道有多少。陆陆当时显然没有体会到这种痛苦，所以才会在去年3月参与中共洗脑电视剧《在一起》的拍摄，还在个人微信号发表4篇文章，记述自己的武汉行，强行替武汉人感谢政府、感谢党，在国际社会都关注武汉人到危机的时候为中共洗地。估不到一年之后，陆陆本人亦都成为了中国人经常讲的盛世流蚁当中的一员。陆陆在这一篇绝望文章当中还透露，就在母亲附近小区，当日就有一个阳性患者因为发烧两日得不到救助，死了在居委会门口。上海封城期间，这类悲剧不知道有多少。民怨沸腾之下，上海市副市长钟明4月9号宣布将会再进行一次普筛，之后根据筛查结果划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3区，实行阶梯式管理。有观点认为，这样代表上海将会松绑封控措施，但更多的声音对上海当局表示不信任。一份闵行区梅陇镇4月10号发布的解封告知书加重了外界对当局解封的质疑。这一封告知书说，当地一栋居民楼在10号迎来正式解封，但解封之后原地转为封闭式管理，按规定足不出户。民众质疑解封之后还需要足不出户，这样和封锁有什么不同？英国国防部4月10号在 Twitter 分享情报指，俄罗斯近期开始征召退伍军人重回战场。同时乌克兰情报单位亦都提到，俄军开始动员不符合征兵条件的免疫人员参军，迹象显示未来在乌克兰东部可能会有大战。英国国防部透露，2012年之后退役的俄军目前正在被征召重新上战场。英国 BBC 还引述乌克兰情报单位报道说，除了开始征召不符合征兵条件的免疫人员之外，俄罗斯有几个旅已经开始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共和国征兵。目前俄军已经将作战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乌克兰政府4月9号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在未来两到三周内在东部地区大战一场，还必须赢得胜利才能够具备谈判优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基辅和来访的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这个将会是一场硬仗，我们对这一场战役有信心，相信我方会胜利，我们准备好一边打仗一边寻求外交手段结束战争。华盛顿邮报分析，同北部和西部比较多森林的地理环境不同，乌克兰东部地区比较少遮蔽物，乌克兰军队难以采取游击战术， 反而是俄军更加容易摆出坦克、装甲车等大阵仗。专家指出，乌克兰东部将会是两军都能够看到彼此的作战方式。乌克兰军队发现，每次使用中共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制造的无人机都会遭到俄军定位炮轰，因此乌方已经决定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大疆公司被指蓄意限制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空镜技术。综合外媒报道，乌克兰的海陆官兵对深入前线采访的记者表示，这场战争当中好需要各种高阶武器，好似是无人机或者是先进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但他们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因为只要用大疆无人机就容易受到俄军定位，此前就曾经出现起飞一分钟之后就遭到炮轰的案例。日前网络就流传出，在使用大疆无人机之后，使用者所在处就立即被炮击的影片。哈萨克原本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但最近拒绝派兵帮普京打乌克兰，又不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结果被俄罗斯断供小麦。据外媒报道，哈萨克目前正面临小麦价格上扬以及供应短缺的问题。截至4月10号，哈萨克国内小麦价格已经升至每吨大约350美元。好多面粉厂的小麦储备只剩低10日，超过半数的面粉加工厂处于停工状态。哈萨克粮食加工企业协会副主席阿里汉表示，好多面粉加工厂已经有两到三个星期都买不到小麦。以目前小麦的市场价格，加上运费和加工费等成本，面粉出厂价将会达到每吨512美元。因此好多加工厂请求政府暂停小麦的出口并清点国内小麦储备。外媒报道指，哈萨克面粉业之所以面临这种困境，主要是因为先前大多购买价格低廉的俄罗斯小麦，因此受制于人。综合外媒消息，印尼军方日前表示，印尼和美国的加鲁达之盾年度军演将会在8月1号至4号在印尼南苏门答腊和东婆罗洲举行，到时将会有包括英国、澳洲、日本在内等14个国家参与。印尼军方发言人艾帕特10号告诉法新社，今年的加鲁达之盾军演将会是自2009年创始以来最大型的演习。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到时会有3000名美国军人参与。报道指出，中共和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正日趋紧张，尤其在南海等具有争议的海域方面，今年扩大军事合作亦都象征美国和多个亚太国家正加强防御联系。近日，一对被误判阳性的上海夫妻和前来强制带走他们的防疫人员的19分钟对话录音在网上热传。当时这一对夫妻告诉防疫人员，是医院检测信息出错，将其他人的阳性信息安了在他们头上，并说已经和医院沟通确认有录音和检测阴性的报告。他们还申请核酸复测，但多日过去了亦都没有人来复测，等来的却是转运的人员上门。执法人员说，他们接到上级的转运任务，他们申辩亦都没有用，必须配合执行，接受到方舱隔离的安排。以下是他们的其中一段对话录音。
没有办法，我不管。
你们警察难道就这样子来做执法的吗？难道你们是草菅人命吗？政府就这样，党就这样子的吗？
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的证据比你们足，你们现在反让我跟你们走。我们所有的报告打了公立电话都跟我讲信息是混乱的，你们申请复测，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复测一下？
我一二三四五同事你看到了吗？
执行上面的命令。
那命令错了呢？
我只管执行啊，
和你没责任，对老百姓死活都不管了。
这个社会没有空力可言。
不仅如此，这些所谓执法如山的工作人员以防疫之名，拒绝突发哮喘的病人入院治疗，拒绝一个罹患重病的老人的家属离开小区去医院的请求。他们在路上将一个马上就要临盆的孕妇堵截，他们将一辆货车贴上一层又一层的封条。一名司机发影片说，以后凡是救灾物资坚决不拉，
里面要有统统不拉， 再找一找。
7号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一名曾经闹慌慌的上海女人在亲身体验了上海的现状之后，现在发微博向慌慌道歉。有网友说，这几年最痛恨的四个字，加油挺住，只要那个地方出现了这几个字，那个地方的人就正在受罪。近日居住在浦东新区陆家嘴的维权人士桂孝龙在微博、微信、Twitter 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法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呼吁停止运动式防疫，要求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请命书公开之后，他的微信、微博全部被永久封锁。桂孝龙对大纪元表示，杨浦区很多小区已经基本上失控，因为当地的警力、基层公务员已经看不住大门了，因为老百姓要吃东，但是在外面也都买不到东西，很多商店都被关闭。但是我看到有个官方辟谣平台却说现在对市民供应充足。一名上海市民说，上海疫情已经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说明现在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专家来解决，只需要领导干部就可以搞定。2002年的春天，上海用尽了他的最后的倔强，以后我们再回忆起曾经的上海的时候，会举起大拇指，拇指有腔调。可是你回过头再来看看周围，再也没有能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了，国际这两个字用不到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
有网友总结说，如果中国人都明白最需要的是将共产党清零，这样中国人就得救了。10号乌克兰总统府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无预警到访，对乌克兰而言是及时雨。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东部和俄军大战一场。此外，泽连斯基示警，俄罗斯借其侵略行径锁定整个欧洲，阻止俄国侵略乌克兰对于所有民主政体的安全至关重要。约翰逊9号在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10号乌克兰总统外交顾问卓夫科亚表示，这一场会面来得既及时又重要，双方谈论了合作细节以及英国能够给予的援助，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至关重要。传媒报道指出，双方商谈内容包括英国是否能够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战场十分关键的反舰飞弹。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并加强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他说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追随英国的榜样。泽连斯基感谢英国和奥地利领导人9号造访基辅，并承诺进一步支援，感谢欧盟主席和加拿大总理发起的全球募资活动，为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民众募得超过100亿欧元。10号他在 Twitter 表示，他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讨论额外制裁俄国的可能性，以及提供乌克兰新的国防和财务支持。10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乌克兰寻求更多西方军事援助之际，美国正致力向基辅提供他需要的武器，以抵御俄军攻击。此外，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在对乌克兰人民的演说当中说，俄罗斯的侵略意图不仅限于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俄国的目标。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民主政体、欧洲所有势力支持乌克兰对和平的渴望，这个是所有文明国家的防御战略。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大战一场，乌克兰非赢不可，包括顿巴斯的战役，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泽连斯基说，自由没有时间等待，当暴政开始侵略，维持欧洲和平的一切事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怕。